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我们上礼拜重新学习了入下卷经一开始谈不思议三昧的体相，我把它结在何以故菩提相里即是般若波罗蜜故。我们经常读般若，般若是什么呢？般若就是无着。无着并不是有着故意不着，而是知我们今天的所取境界不可着。那么为什么所取境界不可着呢？因为它不离世心，如幻假有，对不对？那你怎么拿能着的心去着所着的相呢？这个能所根本不能够相离，何来能所假立有对立的功用可得呢？这个是在这个地方要体会的。所以呢，这边的相离啊，就要离一切相啊。我们前面讲无明无相，无明无相就是无着的意思，其实也就是我们正无分别智的离恶取。离恶取并不是有恶取故离，而是知恶取本空，恶取就是空。一动用到能所假立的名眼，它就是空性，就是空性啊。那么从各种的道理，从各种的比喻啊，从各种的升起之地、圆满之地，都结归这件事情啊。我们前面呢有一段呢是讲言说菩提二句空故，也就是说你用言说去求菩提，不只是言说性空，菩提也相空，菩提也相空，而并不是说菩提不可得，菩提没有那个东西，而是菩提就是离相。你能够于相不着，得到这种无分别智，那么这样子的心体呢，就是般若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入道，以般若波罗蜜入道，就是实地功德所修的相。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这边所介绍的不思议三昧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相。那体相到这里算是已经讲完了。上个礼拜六下午呢，一开始上课前就有一位学长就问我，空三昧是什么时候修的？我说我们从散心位一开始入佛法就开始学空啊，所以空三昧是一切时修的。就唯识的主张来，一切行派的主张来讲呢，空是对治观，是要看见自心于相立相，于性立性，在性相上不舍离，这念心其实呢根本不可着，在这个地方看破，然后放下自己的所执性。这个时候呢，放下所执性呢，不管你观我空法空，都是以空来对治自己的所执性。因为所执性呢，根本一直以来本来空啊，本来空。那本来空这边就叫做体本性无所有相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也就是毕竟空的意思。毕竟的意思是一直以来，不是本来有不空的东西，后来因为修空观令它破坏了，所以才变成空的啊。这个我们从过去以来呢，这个体会你们应该要有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呢，算是把不思议三昧的体相跟形象交代过了。形象在哪一段呢？形象就是我们呢跑来跑去那一段，就是那个般若波罗蜜处，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作。般若波罗蜜即不思议，不思议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不思议，不思议即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法界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般若波罗蜜界。般若波罗蜜界即不思议界，不思议界即无生无灭界，无生无灭界即不思议界。这一段就在抉择形象，之前呢就是不思议三昧的体相啊。不思议三昧的体相到哪里结束呢？到一切众生实成就不思议定，何以故一切心相即非心故，是名不思议定。是故一切众生即不思议三昧相等无分别。然后重新佛赞叹文殊师利菩萨之后呢，文殊师利菩萨所说的那一段呢，我把它判归是不思议三昧的形象，就是怎么去修不思议三昧。不思议三昧的体是什么呢？前面就讲体，体我上个礼拜呢又重说一次哈， 那个整个那一段就是体，然后呢，抉择这次第升起的就是他的形象。那么这样子成就了智慧呢？这个智慧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相貌呢？所以接下来呢，就以三段文来描述啊，来描述这个不思议三昧所成就的智慧。啊，第一段呢是描述他那个正智啊，总说正智相。然后最后呢说这个正智相即不思议，所以也叫做不思议智。这个智慧呢于一切实处不退，叫做不退智。那么这样子的智啊，这样子的智体呢，其实是得要用什么态度去这个受持的呢？那个态度呢就叫做正性。就最后呢结归正性。正性什么呢？就是正性真如。以上所讲的智的体相就是真如啊，智的体相就是真如。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这三段文以及底下的四个比喻来结归不思议三昧它的果，就是它的智的体相啊，智的体相啊，这个我的文脉是这样的过的啊。那我们看看不思议三昧如果能够证到菩提相理，那么所成就的智慧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体相呢？这段文我今天白板又用算是图解啊，把它错开分位，让各位把关键字呢顺着脉络一直不断的思维下来，然后顺便也等于是断句哈，断句。像墨学手上拿这个版本，它的断句就有点问题，标斗也有点怪怪的啊。那我不晓得你们的版本怎么样，所以你们可以看着这个文，随着我们先标斗一下啊。世尊，若知我相，这个在哪一页？若知我相而不可说，是不是35页最后几行？最后一行啊！各位看那句啊，世尊啊，若知我相而不可着，无知无着是佛所知。光这一句呢，就要分成三个段落了。第一个段落呢是若知我相不可着，这里有没有知？有。我们说啊，修行呢、啊、是从第六意识的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所摄，非阿赖耶识如阿赖耶识啊，依附一子就是训练你阿赖耶识熏习，你阿赖耶识正闻熏习的道地种子，那个有为无漏的道地种子。从哪里看？从无蕴无我去下手修。所以若知我相而不可着的意思就是观无蕴无我的意思。那你也可以讲无蕴是空啊，不是它是空，而是说五蕴里面你去找我相不可得，五蕴中的我相不可得，我们说我空，而不是说人无我。人无我在瑜伽行派的定义来讲呢，是由我空在五蕴上我相不可得的空显现什么呢？显现五蕴的法性是什么呢？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才是人无我。人无我是由我空所显的道理性啊，我空所显的道理性。你去用如理正观去破掉根本毕竟空的我，那所缘是在哪里呢？是在五蕴上观。如果你观五蕴这个我相根本不可得，对不对？这个的体本性呢毕竟空，没有可着之相，没有可着之相。那你从古以来，从无始以来，何来非量执个我呢？何以非量执个我呢？所以这个无着啊，也不知，也无知。所以呢，无着当作是前面一个结论。你不要再把无着当作一件事儿。这个无着代表什么呢？若知我相不可得，所用的是空观啊，我空观在哪里观？在五蕴上观。无蕴上观，你即离中间都不得我相，我相毕竟空。这个时候呢，不要变断灭了，去体会于中五蕴的法性，无常，是苦，是空，是无我，对不对？这个道理可得，这个道理可得，这个道理可得呢，就是入人无我。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可得的法性呢，当作实有。所以还要怎么样呢？无知这个无着，所以无着是受持，无知呢是一个动词， 是你的修啊，这个字的意志，字的意志，是这样子，是佛所知啊，这样子是佛所知啊，这有点把它有一个升起次第的脉络啊，所以我们就曾经跟各位讲过那个四个次第，这边就吻合那个四个次第嘛，对不对？首先呢，取五蕴观我，即离中间都不得我相，对不对？由此呢，可以去证明自作证，我相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可是这个时候呢，去体会，凡所有相都是这样子嘛。凡所有相，如果你认取有我者，毕竟空也；认取有我者，无所有不可得也。在这个地方不取一法，在这样练习不取一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叫做误入无常，误入无常的法性，误入苦一味苦相，误入这个空性，误入无我性，误入这个无蕴。这个不是别的，就是无蕴所显了的。可是这无蕴所显了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根本不是你这样用肉眼六意识心原念可知的，对不对？我们都一直无始以来都认取有我嘛，那你用正闻熏习如理作依所摄所熏修的37道品，你于中就观无我嘛，那个我相根本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嘛。那么从此以来，这个一直有我的心怎么来的，对不对？不就是以非量我当作依住处而有知吗？啊，所以对于这个无着这件事情，对于我相不可着这件事情呢，也无知，毕竟无知啊，毕竟无知。熟地的无知是不可知，圣意地的无知是无所不知，就是根本不必有知跟不知的两边事儿啊，不必有知跟不知的两边事，这个叫做无知，这是佛所知，他造了这一切非量执我的过程。所以昨天有人在网络上就分享一个公案啊，就永明禅师会下有个弟子。跟永明禅师好久了，就悟不了心性，他就问永明禅师说：“哎，怎么在你这个地方搞半天呢？我就汇取不了你这个门下的中锋是什么？”他说：“如果你要在这边取一个中锋的话呢，他就做个比喻，是在不汇取处取啊。说你这个心呢，就在不当汇取的地方呢，一直要去取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中锋是啥？中锋是啥？”我这边就是破见了，离一切相，你要取一个中锋，中锋是什么东西啊？中锋就是一个观智嘛，对不对？那么观智要得到什么地步？得到一切相不可得嘛。那你已经如实知一切相无所着了，不可着了，你何必留个知相？中锋是啥？所以他就做最后就举两个比喻，就好像啊牛胎啊，牛胎生个什么东西啊？我那上面文字忘了。牛胎生个马子，你怎么可以牛胎生马呢？就是去你可以叫做杯嘛，对不对？怎么会碧海会起红尘呢？对不对？清净的海上面怎么会刮起风尘来？不会嘛。你在无所有中，在毕竟无所有中，怎么会起四意之想？四意之想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常作如是观，何还在不需要立剑之处立一个中锋当剑呢？永明禅师是我觉得从唐朝一花开五叶以来，在北宋时期最后一个啊，真的是有相当正量的禅师了啊。你可以发现永明禅师他学教学宗的啊，不只是离教说宗的啊，所以他的这个成就啊，可以可看一斑。这段文也就是讲这个次第。你看哈，若知我相不可得是传统的止观，观无蕴无我，即离无蕴中间呢，也都看不到有一个我相的体，相完全是言说上的假立。这个我们讲很多啊，就是无蕴观的一个本身的善巧。这个时候呢，要提取一件事儿。这个时候你所体现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你心的受想。因为你离了我相的见，你断了，你破了这个所知性，所起来的一种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的喜乐，对不对？这个喜乐你必须知道仍然是一种 有为观待的受想分别，它不是实有法，它不是实有法。所以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当观自的体呢？啊，所以进一步知道这个法性是假安立的，但是呢又不落于虚无，对不对？就是觉性常知嘛，觉性就常如是知，只是这样，如镜隐现万物。照性永远不取于镜，镜体呢永远不来于心，来于这个弧心处。可是呢，弧心就现月，不思一用，就这样显现。你不需要假立能所，这个跟能所无关，因为所取境呢，并没有来到能观的智上，智体呢，毕竟没有升起你所观的相，毕竟没有生，所观的相，能观的智。无有去来，自体所生的相，毕竟没有生灭，于中所立的差别，何来三界染净之有？心经、般若经一直都在贯穿这个思想，离二取无分别的这个，毕竟空相。那既然无着，何来知呢？所以前面讲，若知我相不可得的那个知，是地前的假观。入地以前的方便加行智，对不对？假说有知是故意啊，借着圣言量，一指圣言量去起一个三摩地相当所缘，然后去观三摩地相呢，为是无意。就好像我们在做实验，科学实验一样，做一个虚无假设，然后立一个完全合道理的实验设计，最后证明什么？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这个时候呢，还需要留个知吗？不需要，因为知也不立，知也不立，是佛所知。这样就是佛的居心呢，这样就是佛的居心。那这边留一个恶取，对不对？离恶取这个问题呢，离恶取有恶取可离吗？所以无知是无有能知，无着是无有所着，这个就是恶取。那么无知无着就是离恶取，离恶取于相就无有分别，对不对？无有分别还需要假言说吗？这样就离了言说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误入离言法性，就误入离言法性。所以呢，不可思议是你的动词，无知无着就是你的受持，无知无着就是前一段的结论，离恶取。那既然离恶取，恶取本性空，离恶取不可得，何必来的一个离恶取的这个东西？何必再去任取一个离恶取的观智呢？那么这是三个段落，再把有这么一个离恶取的观智这个地方呢，也划开来，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不去分别。就不去分别有恶取跟离恶取这两边事儿，所以他改一个字，即佛所知。即的意思不是就等于啊，就算误入了，就算误入了佛的知见。前面就是你心用的像佛，可是佛所证的境界是什么呢？佛所证的不是空而已，对不对？前面的无知无着是空啊，是二空啊，可是二空是观智。是一种正量，是知道自己如实知自己的所执性毕竟空，那所执本来一直都是体性空寂，不是你把它观破掉。所以无知无着这个恶取毕竟空，那么离恶取就也不需要力量，把离恶取这件事情呢，不去分别，无不可思议就是不去分别，无可分别，不可分别。这个时候呢，就误入佛的知见。我那天还劝一个人在他其实用意上是有所批评啊，批评某一个教，每一个传某一个传承。我说你批评传承的方法得要注意。我说啊，佛在当时外道多如牛毛的地方，他骗学一切外道法，可是自己怎么样呢？胜出，对不对？自己误入一个无我的涅槃界，离系论的涅槃界，他误入这个东西， 而当代呢有很多剽窃佛法的之见，部分之见呢，那么立一个大我、犯我、神我的一些相似佛法的外道见，各有学习啊，彼此互相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彼此自己认为我胜出了，对不对？那人家看过去的佛陀，我们现在看现在的外道，佛陀当时也从外道学，可是自己见胜出，所以很非常重要啊。在智慧的部分我们先不论了，智慧经常的结果就会落到一个见，会立一个见，立一个观智当作见，那这个就是我们各种宗派林立底下的一个结果。可是佛法到最后啊，要断掉两件事情，要断掉见取，要断掉骄慢，把这个见取跟骄慢拿掉。可是不知道 不是不知善恶哦，不是不分别好坏哦，不是知道见的邪正哦，知道，因为这个东西你只要一落到言说，就是世俗理可以辨明的嘛，你就借着世俗理去问该问的问题，帮助其他人有这个见的人呢自己去反省。所以佛法的功用是什么？照显现，用如理智去显现你的谬误，让你自己反省，再显现，再显现，动用不到任何批判的语句，这个是佛所行的境界，不思议三昧也就是这样。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可以行在非处而行犯横，这个当然我们不必去测度他的心态，这里就谈到他的观智，他的观智的体就是这样，首先知道我相不可着，那何必对于无着还立一个知？那无着无知无着就是立一个恶取的毕竟空，然后呢假立一个离恶取，那么既然是如此，离恶取何必分别有无恶取？就这样，这个就是悟入佛的所行境界，即以佛所知。这边先标中，就讲整个我们二空二无我的悟入次第啊，三个见次。首先呢，取一个无蕴当作所缘境，然后呢，即离两中间观，这个于中的我相根本是毕竟空，是无所有，是不可得的。你这个时候还要留一个观我相不可得的观智吗？因为我要去找我，因为我的目的去找我，找不到嘛，找不到，你有一个观待于无我，就是要去找我的那个观智可得吗？找不到，对不对？找不到，你一直以为有我，最后看清楚了，根本没有当初以为的我，所以事相是虚妄分别的，智就生了。那智也是假名，称它为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从恶取虚妄分别到离恶取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生灭相，对不对？然后这个生灭有吗？那既然前面是我相不可得，我相不可着，那导致的无着无知无着，那从恶取空然后正到离恶取的这样一个观智，那么这观智也还是个假名失色吗？何必在宇宙去立呢？对不对？然后呢，在不可思议就不去分别，不去分别有没有恶取这件事情，因为你以为有恶取才有离恶取的问题，这一直是贯穿刚一直以来文殊师利菩萨的那个整个思考的善巧。他说如果有相，我现在才说无相，那有相都没有了，无相怎么立？他一直都是这个无恶的思想贯穿下来，这边也应该是这样的解释，这样才能够悟入佛的之见啊。这个是不思议三昧的智慧的体相，何以故？何以故？那既然是这样子，既然是这样，既然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么怎么从毕竟空无自性的心当中生出一切法呢？所以底下就说了，何以故？为什么知体本性无所有相，云何能转？转就是发生呢、啊？怎么会生起法的种种种子性？那有了种子呢，欲缘就生现行了。自然体必然是空寂的，可是于中怎么会有业果相续呢？佛法一直以来的两难就在这里，体本空寂，可是为什么会有业果相续？流转无我，为什么业果可以说是真实？佛法一直讲的两难问题都是这个，这边在问这两难的问题。明明就知道了体本性，这个体是法体， 一切法在现行时候的当下，这个体的本性，本性是一直以来的自性，无所有相，那无相无假是毕竟空的，是无所有的，是不可得的，一直都是这样子。怎么于中会有种熏现现生种啊？现现熏种种生现，怎么会有种现相熏业果相续这个问题呢？怎么会发生呢？如果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怎么会于中会有种现相熏业果相续的问题呢？啊，就是因为有嘛，所以就显现虚妄嘛。因为是虚妄，你与他执实就是颠倒嘛，对不对？就这个颠倒，我们说它就是我们的什么流转的因嘛。那流转有苦嘛，是一味苦相嘛，所以应该要离嘛。它有矛盾吗？你如果停在那里，停在体本空寂，五蕴本来无我，那业果怎么来相续？那谁在相续？你就问这个话就是不入流了。表现你头前拢白学的啦，对不对？无我没有知道无我，业果不知道什么是业果了，对不对？把我当作有，无我又更真实，对不对？业果相续就说虚妄，你还把业果当作真实，可是你说业果不真实，你就播无因果，就一直心在两边上绕，你知道吗？一直没有学对，一直没有学对，这里有没有很难？有没有很难？卖他自以为聪明就不会难。我们的聪明就用在哪里？攻击的烟啊，谁的烟？处处啊，哎呀，那个浊的深呢、啊，所以就立相破相，就变得就给刚搞刚的了，对不对？以幻除幻，幻还要离，那幻一直幻，一直不断的离，对不对？不断的立幻离幻立幻离幻，你要立到哪一天？请问啊，这个是方便。方便是一种坐上的训练，下坐以后还要这样子离几次，还叫离几次？困难就在这儿，问题就是体本空寂，无蕴本无我，业果哪来相续？相续是谁？这个话就不入流了。怎么样才是入流之智呢？顺着话嘛，你不需要去转弯嘛，你看顺着话来嘛。如果你穷面用世俗地，你自己已经如实知，如实知什么？如实知无蕴无我了嘛，对不对？可是，在无我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情况底下，你就是明明还是看到，这还是在世俗地上转哈，我没有转到圣意地上呢。圣意地不可说嘛，唯是一切行派一直是主这样，这样主这样，你不要一下子觉得哦，无我就变成是圣意地了，你还讲无我，就很难讲你是误入圣意，还是留在世俗上，还很难讲。看后时，你继续话讲下去就知道你有没有露馅，就这么简单。继续保持笨笨的啊？怎么笨法呢？既然你已经如世俗地上知道无我了嘛，对不对？无我是什么意思？无蕴上没有我相嘛。可是你的世俗地的智，你的事啊，还是看到有什么？还是看到有业果相续嘛？行不行呢？那这两件事情相违嘛？可是相违又具形，这代表什么意思？就表示你得困，但是你做冥王，做冥王的时候，你不知道有一个困的话嘛？是不是这样的？啊，在你在梦中，你是不是知道有那个境界？有吧？于是佛法就用这个比喻，让你知道世俗地所行的，你在世俗上所行的那个世字分别，世跟境的分别，通通是什么？境界是毕竟空的，智是如幻假有的，你的心永远活动在名言假智假境里面，那个空相啊是立于假智如幻智上面有的，由此显现出那个虚妄分别。那问题是什么？你如果继续这样干的话呢，怎么样呢？一味苦相嘛，而人的本性都怎么样呢？离苦求乐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要离嘛。可是为什么我于中会执取呢？所以五蕴如果有苦，我为什么会取五蕴呢？所以五蕴不当取嘛，对不对？那于中嘎嘎过那些什么东西？种现相熏的这个习气嘛，这个种现相熏的习气嘛。所以我们真的要离的是什么？从这里，不是去灭掉这个 总线香薰流转的功能，因为这个功能本来就是新的实相，是新的世俗地德相，因为它的机制就是这样。你如果灭了这个心，请问你拿什么东西去灭它？你顶多能够让这个心怎么样呢？不取相不动而已嘛。你怎么不取相不动？你顶多停在哪里？停在四禅天嘛，对不对？入到无想定去嘛，对不对？你用无想想去扶助有想想，对不对？你还是大师压草嘛，令心不动嘛。这个有为相不动是有因缘的嘛，因缘灭了，相还是生了嘛。所以这样的修法是无了习的。所以你去求这种身定，这种身定是不能令你解脱的。狱中透出什么消息？透出什么消息？因为你只有保持觉知，才能够认识不取着的一种智慧跟修养，对不对？你的决心，你的决心如果丧失掉了，如果你没有觉知性，请问你怎么能够警心啊？警惕你的心，不去取着虚妄分别无所有相。你不断的要去警觉到它根本无所有相嘛，是不是这样子？保持这个警觉嘛，保持到什么地步？保持到无功用转为止。一直以来，修行的善巧都在这儿，没有能所，没有能所，不动用到能所。所以他说，既然体本空寂，体本性，本性不是本来。我昨天还在讨论到这个吕澄居士谈到一个问题，他考据印度佛教史，认为我们的汉传佛教跟印度的佛教在这个文字上的解释啊，就会有两个意趣不同。印度的佛教一直讲啊，体本空寂是性寂说，是本性空寂的学说，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学说。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从你不觉到你觉到觉醒圆满，一路以来毕竟空啊，佛陀当时印度佛学的思想一直都是这样。可是这个思想啊，因为卡到了儒家跟道家的东西之后呢，在汉传佛教对这个佛法的文字就会转成了，就把本性讲成有一个本来，然后呢我们修行就一直要回到那个本来，所以就变成一个返本的思想，就有一个有染尽分别，然后回到没有染尽分别的那个状态。那表示你原来的真如的状态会变嘛，我们会不守那个真如的自信，然后会让它变成生灭垢尽。那垢尽呢要除到后来才会返回去哪里？返回去原来不生不灭无为的状态。那这个不是不对，可是你恭喜的印象是你的干，你就会以为这个东西都是真实的，一路以来的那个过程都是真实的。有真如，有染尽，有修正差别，有返回去，有升起，有返回的生灭相，到最后你的涅槃是透过升起还灭而可得涅槃，那个涅槃就变成有为了嘛，行不行呢？那跟你一直要强调那个本性的无为，刚好在说法上相违嘛，对不对？都是那种体会在说法诠释学诠释上的一种问题，这是部派佛教史一直显现出来的问题。各作自解，你读懂法印就知道了，读懂法印就知道了，一时相应讲的就是毕竟空，知体本性无所有相，云何能转法界？所以毕竟无生的，无生不是要去证的，无生是一直以来的道理，不是生灭，然后再灭生灭，然后生灭灭处，即灭可得，黑东西。方便讲这种说法的意思，就跟你讲体性本质空寂，一直跟你讲这个东西，连升起都没有了，何来还灭返本而可得呢？对不对？黑东西只能公还安内啊，只有那个说法可得。说法是部派佛教讲说的善巧，你读得后世弟子读到这个法教的时候，不要执持。不要执事，那是教学上的翻表，画面上讲。那执六世说的就要去骂八世说，你八世你们这个是自心见，那你哪骂这个自心见？那佛立五蕴观无我，他也是立一个五蕴的自心见，他
有讲无蕴有吗？对不对？他有吗？他要告诉你学我空，他还不是立无蕴叫你观空，对不对？我把他的密意言说假立八识，进一步要说法空正见，进一步来显法无我性，我有我的观次第。你自己在言说上执实细论分别，还骂人家不如理，对吗？你是学者吧，还是行者呢？一直以来的讨论，部派佛教的争议，都在这里，都在言说之上搞不停，然后去分别谁的言说对，谁的言说错。言说哪有对错？就像刀子一定要杀人吗？用刀子的人问题吗？你能学这念心，你还有个观字，就像你在永明禅师座下一直要去任取一个中锋，这个中锋还要比别人更高明才可以。永明自己已经不着了，你还要在我这边学一个中锋，你要学什么东西？就在这儿，本来他不立宗，何来有宗派灵力的差别？知道体本性无所有相，何来能转法界？怎么会有种现相性的问题呢？那由此显现什么呢？不是有无的问题，有无是你的见差别。这边就跟你讲，体是空，相是生灭，由此显什么？由此显虚妄。这些相只有虚妄分别，因为你也在四书地上同意体空即，对不对？体空四书地可得嘛，你可以知道嘛。然后呢，有相，有相四书字可认嘛，你见到的相的确就是这样子嘛。道理上空，相上有，显什么？就要给你显虚妄。你不需要，你不需要执空这一边，你不需要执相有这边，你执体空这边不对嘛，你又立一个所执性嘛，你执相有这边又是所执性，你两边都执，两边对立嘛，因为有无性相违嘛，行不行呢？所以都不是在名相上的问题嘛，都在你于言说性上执实的问题嘛，都在这个问题上生差别嘛。这个观善巧，这个思维的善巧不学会，你读千经万论，你越会读书如海，对不对？难过于那些不读书的人，还不受那个害，反而长这些错误的之见。本来是这样子的，知体本性无所有相，怎么会有生生灭灭这件事情？可是生生灭灭相怎么样呢？又可得，这都在世俗立上讲啊，这都在世俗立上讲啊。所以进一步就阐释这个问题啊，阐释这个问题。若知本性无体啊，若知本性无体，对不对？这是从前面结论来嘛。那如果是知道这本性物体是一切法，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是指你的所观相。你如果知道法体本空，那么请问浊者是谁？对不对？那我讲无浊是要把那个浊者变空吗？把浊心变灭吗？是不是？你言说上不就这个事吗？